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唐韵还是代班主持啊，为您请来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李医师你好。
那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医师啊，记得在上次的节目上唐韵也是代班，然后记得你有announce一个消息啊，说您是将要到加州中医药大学，他们是校址新迁，
对，
然后您要有去做客做一场演讲。
对，
想必这场演讲已经进行了是吗？
对，这是在上礼拜天，然后还蛮顺顺利的，那就四个小时的演讲，那主要是教课，
那挺长时间。
那他我们总共来了80几位，大部分是中医师，有执照中医师来，希望来再教育学分嘛。
哦、
那部分是大概一半是他博士班的学生、
嗯，
那有一些是中医的爱好者，包括一些我的病人啊，以前在这个工程师协会上过我这个中医的课程的一些学生也跑来了，所以还蛮热闹的，那讨论的也蛮精彩，那也蛮。很高兴说这个学校教这个博士班通常是比较偏学理嘛，他们也慢慢认识到说临床实作的经验其实很
重要，所以您等于是把自己诊所的很多活生生的案例拿到演讲的现场跟大家分享。
对，但也没有拿很多，因为不太可能时间不太够了、
哦、
所以就说就是
四个小时还不够、嗯、
对，因为先要讲一些理论嘛，然后再一些用药的方式、嗯、所以其实我分了三段，第一段是讲是跟一些古书的一些文字上的一些意识，让大家引起大家一个兴趣，就是说古书虽然写的可能有点文绉绉的啊，有一点点脱节的感觉，跟实际上如果你进入的话公路会很好。那为什么说举了一些例子，然后后来在进入主题就是讲了大概10个比较复杂一般人认为中医做不到的一些病例。
哦，都是一般人认为做不到的。
对，就是比较困难、
哦、
那这其实上是在中国大陆去年10月我在重庆给一个很大型演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同样用这10个病例啦，因为很多这朋友啊，就是说这中医界朋友说啊，你去中国给演讲，那我们在湾区都听不见了，
所以回来给这边。
对的，这也是为什么加州中医药大学来找我。那另外有1/3讲一些药的东西，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讲了一个，我在网络上写过一个假说啦，假设你要去火星，你只能带20味药。
去干什么？
去火星，就是今天我们、
啊、去火星、啊、
对，你再也不会回来了、
哦、
你也不能补药啊，
这个、
对不对？那你能够只带20个药，你能不能把病人稳住？不要说所有大小病全部治了，
嗯，
但是要所有大病都守得住，人不能死啊。
哦，
那当然天命道理还是不行啊，真的很严重。但是说，就是说，在一个医生能够尽力做，但是你只给人选20味药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当然是假说性的一个题材，可是实际上对中医师的功力跟临床
是
一个
考
验。
考验
对，你就是我想要这个药没有啊，怎么办？
就是你这20味药可以 cover 大部分病人
的疾病。对，是说、哦、说你怎么把人体从一个不平衡中拉回来？
这也就是说，给你有限的资源，看看你能不能救人。
是，那反馈非常好，因为有不少都是行医很多年的中医界的朋友啦，是中医界的医生啊，他们也觉得这样，他就鼓励，就中医既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所以很多的中医跟我私下联络。那其实另外一所大学这边也很有名，叫国际中医药大学。后来我才发现他12月起来请我了。
哦，
他请意没有给我，结果我没有看到，所以一直把他拖着，所以也不好意思。他们现在就变成说是本来是也要这个时候举行，大帮我举行一场大型演讲，那就拖到2月再说。因为我现在才重新，他们打电话到诊所来说，哎，你怎么都没有回我？我没有收到，不好意思。
发现了一个现象啊，李医师，您现在是越来越 popular， 在各个大学里或者是一些大型的会议里面。去分享你自己的一些很独特的案例是吗？
对，最主要是我想真的要学案例，可能这种演讲没有办法解释得很清楚，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说那个思路，同时是知道说中医其实可以做到比一般人为多。所以讲到这个演讲，其实还有一个蛮大的 honor， 记得今年4月24号，台湾就是最早成立，也是现在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医大学，叫中国医药大学啦，它本来叫中国中医药大学，但它现在有很多，有牙医系啊，又有西医学院啊，都有，
所以改叫中国医药大学了。
那它50周年校庆，
哇哦，
那
他有请你去演讲。
对，他校长，他校长特地叫李文华校长特地请我，他在这个4月20号在他的校庆上面做 keynote。
这也很独特的一个现象，因为我就我所知，您并不是那个大学毕业的，您甚至是原来学
理工科
的转为中医师，
对，其实转中医
还好，现在回中药大学去。
对，其实在中医界，其实，在华人中医界，其实大家看出来有两派啦，至少 不要说技术上，就是在以经历来讲，一派就是所谓学院派，就是说这种、去乖乖的、大学联考、大学考试、高考，台湾中国台湾叫大学联考，大陆叫做高考嘛，
嗯、就是按照很传统的这个路径，
对，念了先念大学部的中医啊，那、念完之后再念硕士，再念博士啊，然后再写论文啊，然后变医生、变院长啊什么，这个叫学院派的。另外一派是说，他也当然也要有执照，像我们也都要去念书，念一个硕士学位嘛，然后要考照，可是。有一部分的人是说他其实学校学的东西他知道说不是那么有用，
嗯，
啊，只是知识，但是临床实际上是要从比较厉害高深的师傅学来了。
所以您的恩师是
李海夏老师吧、啊、所以说我算是那个叫做江湖派好了、
哦、
那
就是实战派了，
实战派了、
哦、
对，可以这样讲、
就是、
那这两派其实上一直都有格格不合，就是说、
哦、
学院派就是说你们之前连论文都不会写，然后那西医理论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但不是那么一刀两划分了。那这实战派就是说你这些大博士你都不会治病，
嗯哼，不管怎么说了，我觉得无论是哪一派我想各有各的优点，
是是是，
但是最终呢是能够把病人的病医好。
对，那我觉得这次蛮高兴的，说就是一直其实在中国医药大学一直很排斥像我们这种，像李海夏老师啊，像我们这种就是
非科班出身，
非科班出身那因缘际会他们知道我的案例，然后调查结果也可以 review， 也问了很多人。那这位校长其实我想介绍一下，李文华校长实际上是原来是 UC Davis 的教授、
哦、
他是一个在美国是一个很成功的华人，那据我了解他也开了几个生技公司很成功了。那中国医药大学他董事会为了要希望他的学校能够进到全世界百大啊，这几百大以内，所以特地从美国挖角回去让他重新再 run、
哦，
所以他一个比较客观的，他回2014年才回去，他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审视说，那中医学院现在为什么比较不热门，或是为什么学生都没有信心都要转成西医，他也在思索。那这个时候他也认得了我，然后才发现说原来其实中医可以做到不错，所以他们就希望从这边开始重新再 reorg。 那他们院长也特地来请我说，希望说我回去就是等于说承认说实战派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让学院派来参考、
嗯、
那这个是一个蛮好，就是原来这个隔阂慢慢被打破那所以我蛮高兴，也是一个我本来直觉是一场普通的演讲，那没想到他是50周年校庆的 keynote，
很隆重的一个场合，
这个是一个非常、那除了 keynote 以外还有不少的跟教授私底下就跟这些医生私底下交流跟学生交流，那个就是整天的活动，但是 keynote 由我来讲，我是觉得非常大的 honor 了，也是蛮、
真的是李医师的一个荣誉。同时呢，其实我觉得您的这些演讲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您在演讲当中分享的一些案例，如果透过像我们广播这样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也许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一些传统的一些。
其实中医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花点时间 detour 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会问说你相不相信中医？
哦，这个真的是一个最大的争论，
就会有的说我相信，好，有的不相信。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你相不相信电机工程？你相不相信物理学？
没有没有，
不会吗？
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对，就是说你要么就说我不懂物理学，我不懂相对论，
对对，
可是不会说你相信不相信。中医是很少有学问会说，明明已经成立很久的学问会有相信。
那是我请教您，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天生他就会不相信呢？这个很奇怪哦。
其实两个问题啦，如果200年前你问一般中国人、华人啦，问他说你相不相信中医，他会说你疯了，
一定会的。那个时候没有西医嘛，
而且就是说他本来生病就这样治啊，
嗯，
要么就治好，要么就没有治好嘛，至少是他的唯一的途径，那确实也看到了效果，所以那时候是一个正统的学问。我想出现现在这个问题，是因为第一个是因为五四运动以后，大家觉得国家衰弱嘛，那民国初期清末很
差，科技不发达，
科技不发达，大家都觉得说什么东西应该都丢掉，用先进科技来代，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医学其实上它有它发展的过程。那所以在你重新教育重组之后，人就会比较先入为主。如果你今天从小跟小孩子讲中医，他会很相信中医，那你再跟他讲西医，他觉得说哦，对，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一些地方有他的盲点在。那现在所有健康教育这种医学教育都是从西医开始讲，
所以呢他就没有接触，
就没有接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确实也得承认是说在业界上参差不齐是一个问题啦，
没错，
因为考核制度比西医来讲简单很多，
所以造成了大家对中医或许有一些误解。
对对，
好的，那这算是我们做了一个格外的话题外的一个讨论吧。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都会，至少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会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就是你去体验，然后你去证实它究竟是还是不是哈。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留给更多的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开call in电话，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现在想一想哈，准备准备，然后呢可以向我们的李医师请教和提问。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接听您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18882751628。
名医说案，
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在休息的时候跟李医师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他说中医师啊不能给自己看病，因为最近呢他也讲到有不少的中医师来找他给他们看病。
对，那这最近不少了。对，因为其实上我想医生给自己看病是一个会有盲点了，
会有盲点，另外、就是、还是看不到自己的。
对，另外就是说，这些医生来找倒不见得是盲点，是因为他们本来不觉得中医可以，自己是中医，可不觉得中医可以做到一些比较好的案例。
哦、
那比如说这今天台还有一位在 San Francisco 做的不错的中医，他是专门做不孕症的、
嗯、
那跟一些小孩子生小孩有关的事情。那他自己被发现他的肺部有nodule，有小肿块、
哦、
那西医会认为说还 OK， 可是他在挣扎说到底要不要动刀或什么、
啊、
那他主要是因为本来这个也不需要做手术的东西，因为不是很严重，但他因为他会呼吸困难，会胸痛，
那怎么办呢？
然后痰饮很多，他常说他常喉咙有一大堆痰，
他本身就是中医师，
对，他自己试过没有办法解决。那他现在就是他来了，今天来第三次而已，所以还做得不错。那他现在觉得说他非常高兴，所以他就说他自己会觉得说，哎，原来中医可以这样子。那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让这些中医知道说，其实他们学这个知识不只是下下针，好，那解解痛苦而已，那还是可以做到蛮好。那有另外一位中医，他也是正好也是女的，她是自己有卵巢囊肿跟子宫肌瘤了、
嗯。
那她自己也试着吃所谓桂枝茯苓丸，就是大家都很多，其实很多中国来的中医啊。西医其实也常常会推荐子宫肌瘤的女士啊，妇女吃桂枝茯苓丸。那很可惜的，它只是一个方向啦，不是就是一个方就解百病嘛。那当它没有效果的时候，这些中医师发现它效果不佳的时候，他会来找我，因为他发现说、嗯、哦，原来中医真的可以治、
哦、
那当然好处就是说这些人都懂中医，所以你很容易沟通、
嗯、
所以像这位 San Francisco 来这位中医，我就说你不用那么常来，两个礼拜来看我就好，那中间你自己帮自己下针。那他
是你可以给他开点药吗？
对，我给他开药，把药带回去。那他实际上就说他选了一些针的穴位跟我选不一样，那我会问他说你自己下有没有效果，他说效果不好，那我说因为你选错位置了。
哦，你还要指点他。
对，那他后来试以后发现说哎、欸、真的不错。那药正好跟主持人之前也提到说他
还要拿你的药，他也是中医师。
因为有些药一方面不太容易买到好的品质。
那
一些普通的药的话，虽然外面便宜的药很多，可是你确实也会血硫磺啊、重金属啊什么。
是。
那当你在重症的时候，或是比较
虚弱
的人，
要
格外注意，对
对。
特别是肝脏有问题的人啊，
哦、
对肝肾有问题的人，那药的 quality 要非常的好。
所以听李医师您这样一讲啊，您对控制这个肿块啊，或者是肿瘤之类的这些案例，你在中医的角度上，你还是挺有信心的哦，感觉。
不能说有信心啦，因为信心这个是说你要知道好嘛，你要末期癌症谁能知道好，很难嘛。
但是控制着存活
着，控制也不一定，就是因为说到像一二期、哦、我想特别是偏阳的，比如说乳癌、
嗯哦、
那这个肠胃道的癌症，因为越偏阳的癌症通常我们会越乐观、
哦、
你到了阴脏，比如说像肺癌啊、肝癌、
哦、
那你到三期四期了，其实不管中西都很难了。我们唯一希望做到的事情是说
延长生命，
延长生命比西医可能认为肺癌末期从他检查出来到他死亡大概三个月嘛、
嗯、
那我们希望拖久一点，但他临床确实也做到久一些、
嗯、
另外就是说比较没有痛苦，
减少痛苦，
对、
哦、
那是不是有 miracle case？ 有，我想不少的中医都会有，在他的职业的生涯中都会遇到说这个案子为什么别人都认为治不好，或是都会死掉的案子为什么我们可以让他活着、
嗯、
都会有。可是我觉得以医生跟病人角度不要去 expect 这个 miracle，
嗯嗯，
对，这个 expectation 要 set right， 就是说不要觉得说好像中医
合理的期望值、嗯、
那尽可能的去帮忙病人生活品质好， 延长寿命，
痛苦少，
对，痛苦少，延长寿命。至于说他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说多活了好多年，我们确实有案例，以前在广播上也提过，可是我觉得那个是
不一定适合 everybody，
不是 everybody、
啊。OK， 好，讲到肿瘤这样的问题，其实李医师我相信有很多的案例和话可以讲，不过我们现在听众的热线已经一个接一个的进来了，让我们先接一下。首先请 Palo Alto 的邹先生提您的问题，邹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请讲。哎，是的，是您，是您，对，我说错了。
哦，对，OK。
能不能稍微大一点声？
哦，不好意思，那个现在能听清吗？
现在好一点，哎。
那我父亲那个他的手臂，右手臂，他老觉得就是白天好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那一丝一丝的抽痛。那这个时间啊，已经很长时间了。那最近呢，可能更严重，每天晚上。就是刚要睡着了，一抽就痛醒了。那吃完止痛片的话就好，好了二十几个小时以后再吃两片就会好一点。但是你不吃止痛片的话就会痛。然后我找一个那个针灸医师去看过，他说有可能是那个颈椎的问题。那我不知道这个是
这
问题相关有多大。
对，如果只有晚上发病，我会觉得跟颈椎关系不太大了，因为颈椎压迫到神经造成的抽痛，通常是你的姿势会，就是你已经脊椎这个歪斜啊，或是突出 whatever 受损之后，那其实你应该随时都有可能会感觉到。好，那你甚至你、
啊、
甚至你头左偏右偏，稍微就是 physical 的动作会让它有影响。这在老先生，其实老先老太太其实很常看到的抽筋跟手脚会抖动会痛嘛。那中医认为是气血不足跟肝血不足的时候，跟肝主筋啊。所以你看老先生常常会抽筋抽到痛而醒来，这在很多的西医是认为说这叫 restless leg 也好啊，老人病也好啊。那中医认为这反而比较偏内科，那颈椎治好可能有点点帮助，因为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当你肌肉跟筋比较 fragile 的时候，你确实颈椎会被拉弯，可是 by itself 不会是根源啦。
那您觉得它是缺钙导致的这种抽筋吗？
不是，那是西医的讲法。
哦，
你吃再多的钙片还是不会好。
那我倒要帮他问一下，帮邹先生，他吃止痛片，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
止痛片
不解决问题，
就是暂时把神经感受降低嘛。所以说你不是解决他的手上的问题，而是让你的头脑说啊，我头脑 我头脑反应变慢嘛。
可是那个根源没有解决，
根本没有，而且你常常用止痛药对老人家其实并不好啦。而且止痛药越用剂量就要越重，所以很多看我们看不少癌症末期的病人，他们打吗啡打到 maxima dosage 都还是很痛，就是因为人的神经一旦你 intervene 它以后，改变它以后，它还会再去学习，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止痛药如果真的很痛睡不着又没有其他办法算了，那就急哦，吃一下无所谓，
但
是
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那你有什么建议呢，李医师？
我觉得还是看个好医生比较重要。
您说气血不足，那就是要从这方面着手。
对，然后特别跟肝血有关了。
肝血有关，
对，所以如果真的要讲药方或怎么样，还是要看到本人。然后想还是不希望大家自己听一听，然后跑去药房自己抓药了，因为这样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是，每个人的情况个体都非常
对，因为对老先生来讲，情况就更要杀头一点哈，更
好的。那这里面呢，邹先生把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也顺便告诉您，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您可以找李医师6509172355，6509172355。收音机旁的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家里周围或者本人啊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今天节目上打上来热线电话18882751628，把您的问题呢交给李医师，看看他给您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下 Menlo Park 梁女士的热线电话。梁女士。哦，梁女士刚才掉线了哈，很抱歉。那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那讲到刚才您讲的这是比较典型的肿瘤的案例了，李医师，我发现这个可能是大家在得这个情况的时候最纠结的一个问题：中医还是西医，开刀还是保守？
对，其实西医治，我们花点时间讲这个差别，因为很有意思哈。就说其实西医在20年来对癌症的看法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多，好，那
变了很多，变化
原来是希望杀嘛，拼命去杀，就发现其实没有用处。你杀了以后，其实它会，其实2007年就已经有好多篇 paper 出来，从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就说当癌症快要死亡前，它会释放出某些 enzyme， 这些 enzyme 会告诉其他癌细胞说 ，Let's fight。
哦，天哪，还发个信号，
是，所以这已经被承认，实际上国际 journal 都已经。 真的很多被晒的很多，可是临床因为没有办法嘛，你找不出问题。那最近 Stanford 校友会的一个通讯刚刚登了一篇文章，他们发现一个新的方法，他认为是说为什么有 T cell， 就是你有 B cell 跟 T cell， T cell 就是免疫系统中比较强的，想要把外来东西吃掉，不去攻击你的癌细胞。
对啊，他怎么不吃
它？他认为是自己人。
哦，
对，那他因为觉得是自己人，甚至他会帮癌细胞。
天哪，那
所以现在 Stanford 开始做很多研究，说那你怎么 wake up？那好，这个 wake up 其实就开始讲到一个，说你怎么把它 wake up， 是因为你身体里面的环境的问题。
比如说是什么酸碱的问题，还是寒热
的
问题？
有可能寒热，对。可是你就发现说，它越来越像中医讲的，
嗯，
你身体中如果过寒，它无法去了解它的环境的情况的时候，这些现象的时候，它会困乱。
所以他免疫系统就不干活，
不干活，他觉得不只是不干活，你是说他感冒还是会去攻击？
嗯，
因为他
就是
boring
不攻击癌细胞，
就不攻击，他去自己人，还要帮他忙。
可是西医觉得说的这个 wake up 会有效果，现在有一些正确的方法可以。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 test 在 going on， 是现在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方法。可是你会发现，那里很多人说，那你中医怎么治癌症？中医通常不把用西医的 T cell 啊，这些 cancer cell 的讲法，他认为是因为是身体局部极寒，由寒食变成阴食了。那你怎么把这个阴食打开？用热药，用什么药去解决了？
就是给你加热。
可以简单这么讲，肺癌比较麻烦，因为肺癌会化热了。好，那 anyway 就是说，等于是说 virtually 在改变身体的环境了。那可能二十年后或十年后，我们会发现这两个跟信息现在最新的
可能会并轨吗？
怎么去重新从一个混乱把敌人当朋友，跟中医的所谓体内的寒热是不是可以接轨？我相信在十年之后会有一个答案。
很有趣的话题啊！不过话讲到这儿，我们还要再接一下我们 Cupertino 一位罗女士的热线电话。罗女士，请先请您把您的问题提上来好吗？请问，
对，我这个问题就是，
请讲。
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走路走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后脚跟两个脚都会很酸那种的，就是比如早晨一起来就会有点酸痛，就好像不太平时是不太可能的，不知道是因为锻炼太多了呢，
是只有冬天这样，还是说一年四季现在开始都这样呢？
就是刚开始不久
哦，
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走路走太多了，然后就是导致的，还是说有什么身体有问题了呀，还是怎么样？
那您最近的走路和以前比是明显增多了吗？您觉得？
是的，
不
是
的。
是
啊，好，那行，罗女
士。是的，是的。
哦，是的，是这样的。
对，
那李医师还有问题？
没关系，对。
好的，那行，那李医师已经准备回答您的问题了。不过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再回答您的问题，罗女士。
名医说案。
欢迎继续收听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唐韵，今天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刚才呢 Cupertino 的罗女士提了一个问题，脚后跟疼，好像这个其实在不少人的身上还出现，甚至有的人脚跟裂，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啊，请李医师回应一下。
对，其实这个问题还蛮常在上年纪人还在冬天还蛮常看到了。那我们先从最基本大家会想到说筋膜炎嘛，受伤嘛，
嗯，那是这样，
但是筋膜炎通常不会两脚同时出来了，
哦，
你受伤没那么倒霉，正好两只脚平衡，
对称的，
对，所以说看医生，医生看病说要有点 common sense， 既然有对称出来，很多是内科，
哦，
因为你受伤不会这么巧啦，
哦，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可是几率就开始化解了，就跟刚才说他爸爸手会痛，可是你白天晚上都会痛啊，那应该不会就是 physical 颈椎压到，因为那个跟时间不会有关系嘛，哈，那足跟痛又要分，就是说到底像刚才像主持人讲会不会有裂开啊，
哦，
好，那裂开跟痛又不一样，
哦，
足跟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会开始酸痛，所以你看在特别是老美白人在mall里面看到很多老太太是足跟不着地靠脚尖走路的，
哦，这么
因为她会痛会酸，虽然自己她的头脑就跟她讲说不要碰到地不要碰到地，她自己已经没有下意，就是说潜意识中就不让她足跟着地，至少轻轻的碰到，
这什么道理，就疼到那个地方，
对，中医认为是肾经的问题，
是肾经，
肾
怎么影响脚后跟的呢？
肾经就在脚后跟啊，就在那边啊，对，所以变成说肾在开始虚弱的时候，
哦，
很多时候脚踝会水肿，
哦，
心脏不好的时候也会，但是他脚踝水肿，只有脚踝水肿通常跟肾有关，如果走到小腿啊脚掌跟心脏比较有关，哦，那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是因为 aging 的关系，
哦，
所以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就开始会痛，
肾有点弱了，
对，那冬天特别嘛，因为冬天你需要收藏啊，需要这个就跟夏天不一样， 所以冬天会特别痛，有可能。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是痛，可是它是破皮流血那种痛，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心阳下不去啊，就等于说你可以说西医会说血液循环不好，中医是说气血流注的比较差，这个时候倒不需要说一定是担心肾怎么样，所以就是把这个心阳往下加强就可以了，让它气血比较，让手脚比较温热之后，这些痛感啊，这些流破皮啊，流血啊，自然会好。所以光这个酸痛，你可以从其他的现象来 pinpoint 说大概是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没有任何外面没有任何不对，也不像受伤，什么都没有。
他刚才说是走路有比以前多了一些。
他说没有啊，他说没有。
我听到的是有，
是没关系。如果是有没有的话，如果说没有明显受伤，也没有明显破皮流血，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比较会偏，可能性是肾会比较多了。
那像这种情况，假如说是自己可以吃点什么东西补补肾，
那我还是
还是要看医生啊。
所谓补肾的药有很多，
对呀、
啊。那光你说啊，你小朋友会尿床，老人家会尿床，那个补肾跟你说这个壮阳的补肾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哦。所以不要，而且只有补没有泻，中医让你补能练血啦，所以就说你只是在补，就刚刚跟主持人提到说不要没事拼命吃人参嘛、
对，我就问了，
你只补不泻实际上会出问题的，中医从来不是单位药，中医不是单位药，我们不是在卖单位药，不是这样广告吃灵芝很好是什么，不是、
一定是个综合调整，
配伍，因为它要是要能够要搭配、要一部分补一部分泻，对，除了 match 啊，它本身就是七分补三分泻啊，三分补七分泻啊，怎么样，它要能够配合身体才可以动嘛，
一味药解决不了，要到火星上还得二十味药，
对、
啊、所以罗女士要是想找李医师的话，可以打电话先咨询一下650-917-2355，这是在我们节目过后您可以再进一步咨询650-917-2355。那叶女士是三女没有的啊，她也在等待着热线想提问，我们现在就把叶女士的电话接一下。叶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李医师好。
哎，请讲。
有一位子女啊，她现在是大学毕业一年，那个发现是有那个红斑性狼疮，脚肿，然后好像心那个肾肝都有受损，头发一直掉。那曾经去看过中医，可是那个西医检查就说肝指数上涨，所以就把中医就停了。第一个要问的是，中医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假如说吃了中药以后肝指数会受到影响，会提升的话，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那中医怎么来治疗它比较好？
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好回答。其实红斑性狼疮 lupus 我们看经常看蛮多的啦，通常认为是心火下不去上逆的缘故，所以同时会常常会就是西医会认为说会有关节炎呐、然后会水脚会肿，都是心阳下不去到没有到四肢的情况下，所以本身治疗方向是不是那么单纯，需要一些功力。但是中医 lupus 治好，我想自己我个本人我老师跟其他的同门的朋友也都有不少很好的案例。第二个，吃中药会不会肝指数上升？大部分时候会，是因为药材的问题，
药材的毒性的问题，
是不是？是因为药材不是毒性，是药材的处理。95%中国出来的药材有熏过硫磺。有色素，有很多的处理，因为它泡制啊，比如说我们讲泡附子这个药，在治的 lupus 时候也需要用到，它用胆巴去浸泡，胆巴是有毒的，
哦，
可中国药典是准许的，
哦，
甚至是它的规范，是说，所以我们确实也有，为什么我们自己要用自己的药房，就是因为确实很多，特别是白人，他对这些药材里面有重金属也好，有硫磺，反应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很早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只给他开一些跟肝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开个桂枝汤，只是让他感冒早点好而已，然后很清淡，
结果肝指数上去了，
三个礼拜 GOT GPT 就比较高，回来跟我们讨论为什么，那当然我们也猜到是这些
中药的来源，
主要是熏硫磺了，硫磺要熏它保，就等于说避免它坏掉嘛，等于说一个防虫的一个步骤，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中药材不好宁可不要吃。那很多人就说啊，我去
到哪里去找好的？
有啦，其实就是说中国大陆，因为大部分还是中国大陆生产，那美国、台湾是毕竟产的还是很少。那中国大陆有3%-5%是给高端人群用药，价钱贵很多。它不熏硫磺，没有加，就是它签约的时候会检查土地有没有重金属啊，不用农药，有。但是问题是，大部分人都嫌便宜嫌贵嘛，就是其实那些再贵也不会比西药贵啦。 但是就是说因为相对像黄芪以前在节目上讲过，讲到每次都会有点生气，就是说黄芪好的坏的差十倍的价钱，可是你去药店买不会有人买贵的，为什么？就觉得被你骗嘛。对，那最差的黄芪不止它原来有问题，它还被西药厂先蒸过，把有效成分蒸出来，对，然后之后再因为蒸过以后正好可以压片上色，非常好，所以它不但有很多色素也好，很多的硫磺也好，它还被有效成分也被蒸取过了。所以就说大家觉得说药材都一样，没有差很多，就跟你没事不要去超级市场买个枸杞啊红枣自己泡水，
因为你没办法鉴定它那个来源，
大部分都有色素
哦，是这样，
大部分都熏过硫磺、哦、那你如果像有农药，如果你用很高温去煮，就是煮熟煮个像煮药一样，大部分还是可以破坏、
嗯、
如果只是拿一个热水冲一冲，你吃的黄芪这个吃的这些枸杞红枣有效成分还没有你吃下去有毒的成分多。
天哪，感谢李医师的一个提醒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大家
是对，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问题是因为
药材的
问题。
但是我也听说李医师你的诊所所用到的那个中药材是你说的从大陆那3%
是的
那个比较
都找得到，我想业界很多知道，比如说像美威这个品牌做了很久，可大部分因为太贵，所以大部分中医师不用嘛、
嗯、
很多的药厂也不，很多的药店也不 carry。 那还有一部分说有些中药确实会动到肝、嗯，但是你要看中医怎么去解，怎么去应用，你不能说完全动到肝就一定是错的、
嗯、
但是要看你怎么去
打仗。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看起来啊，选中医选西医很重要，选择合适的中医师很重要，选择合适的药材也很重要。
西药也一样嘛，西药同样的药也有很多个品牌，也是
有需要的话、
啊、
请拨打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就只能到这了，感谢李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
听众朋友的收听。